净宗的修学，这个六尘境界全都用上了，一样也没有把它舍弃，一样都没有把它断灭，样样都用上。净宗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其他法门一定要做到不住才能成就，这个成就呢就是超越六道轮回。如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纵然你有甚深的禅定都不能算成就，这是我们同学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为什么？实在讲，我们每一个人无量界到今天没出轮回吗？我们绝不是这一生才修行的，这一生才闻道佛法，不是的呀。要查查我们修行的经历，无量界之前我们就闻道佛法，就在修行，生生世世这中间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所以善根福德因缘呢无比的深厚啊，到今天还落得如此地步，成就在哪里呢？这就是说明了不出轮回，来生来世顶多还跟现在一样。这个问题严重啊！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才知道非超越不可。有没有办法超越呢？有。净宗这个方法，叫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超越。好处在此地。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赞叹，诸佛为什么赞叹？诸佛希望我们早一天超越六道轮回，早一天得到成就。不住二字许人心，绝非断念，不时舍弃这些境界，就在境界里面去修行，就在境界里面去超越，方法就是不执着就超越了，我们一般常说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这就超越了，没有忧虑了，没有牵挂了，心上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呢？它本来没有，断灭皆空啊，一切非法，不施是一切法相，亦是非法相。这个我们讲布施，讲舍，一切法我们要舍，要不执着。非法也不能够执着，也要舍。非法是空啊，法相是有啊，空有都要舍。这叫两边都不执着，两边都是，是这个意思。 修行不得受用，不外二病，这一条也很要紧。也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啊，正是说的我们自己的毛病。我们修行为什么不得受用？我们先要了解，修行怎么样才叫得受用？受用什么？这个不能不清楚啊。修行最要紧的清净心第一啊，我们的心有没有清净？果然妄念少了，烦恼少了，忧虑牵挂少了，你就得受用了。啊，你的心清净，心清净呢，一定智慧增长；烦恼轻，智慧长啊，这受用啊。烦恼轻，智慧长了，这是说你里面的。里面一定会表现在外面，表里是一致的啊。外面怎么样呢？你看那个看相算命的都会说，相随心转啊。现在人这个时髦化了，叫改变体质，你的体质心清净了吗？生理一切的组织啊，恢复到正常，正常就是没毛病了 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身体常常有病痛啊，所有一切病痛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烦恼里面生的，这是病根啊。这个修行人呢，得受用就是这个病根拿掉了，没有了，所以他的生理恢复正常，恢复到自然啊。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家说，我们现在地球病了啊，地球怎么病了呢？自然生态被破坏了啊，不自然了，不平衡了。所以许许多多的自然的灾害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身体啊，是一个小型的宇宙啊，这个宇宙里面的复杂状况啊，跟那个太空太虚空大宇宙啊一模一样啊。不要看这个小身体，就是大宇宙的缩小啊，大宇宙怎么复杂了，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小宇宙啊同样复杂啊，真的是不增不减啊。我们今天晓得这个大的这个环境里面自然生态破坏后果严重不堪设想啊，那么你就晓得我们自己的烦恼忧虑牵挂破坏我们自己生理的组织，让它也不平衡了，那个后果也是严重不堪设想啊。这个就是你要得病啊，严重的病啊，命就保不住了，一样道理啊。所以真正你修行得受用，心清净，身体健康啊，法喜充满。一般人的生活活得很苦啊， 学佛得受用啊，学得很，生活很快乐。无论什么环境，你这环境好很快乐，物质环境不好也很快乐，确实是法喜充满。那么换句话说，与我们物质环境呢不相干啊，再贫穷他也快乐。我们读儒家的书，孔老夫子有一个学生颜回，家境清寒啊，贫苦啊，吃饭一个饭碗都没有啊，喝水一个茶杯都没有啊。你看夫子说的，他喝水用瓢啊，舀水的瓢，一瓢饮啊。吃饭呢，那个竹子编的篓子啊，一箪食一瓢饮啊。别的人过这个生活是不堪其忧啊，回也不改其乐，这个颜回也快乐得不得了啊。什么原因呢？他修行得受用啊，身心清净啊，对于人生，人生是自己的，宇宙是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迷不喜不染，他怎么不快乐？这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的啊！我们学佛不是求佛菩萨了，保佑我们升官发财，不是，那个错了啊！升官发财不能断你的烦恼，不能破你的执着，那有什么用处？地位再高，财富再多，你的心态，你的生理一样被破坏，一样要受痛苦，那个富贵没有用处，不能解决问题。这是说到真实话了，富贵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唯有不住相能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能带给我们这一生真实的幸福。不得受用，不外而病。这是讲就是他论者说的，业呢不得恶药，也就是说，你修行不如法，你不懂得方法。二，道理不明，理论不清楚，这个就是平常讲的，你的修行不如法，不如理，不合理，不合法。如理如法的修行呢，一定得受用，而且得受用啊，还非常快，非常明显。立修说性，则空谈；立性而修，则盲进。性是讲的理，修呢是讲的事。要用本经世尊的话来说呢，性就是不住，修就是不识。修在四上讲的，立修，我不肯在四上做，单单讲理论，诸位要晓得， 这个理论呢会落空啊。啊，这所谓是谈玄说妙，无济于事。讲得再好，你自己不得受用。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业障消不了，你的烦恼断不了，你的生死不能解决。啊，空洞的理论没有用处啊！立性而修，在四相上肯修，不明道理，也就是讲着相而修。进是讲的进步啊，着相去修啊，盲进啊，盲目在走啊，虽有进步，他依旧迷惑颠倒，所修的只是福报而已，所以是六道里面的福报啊，修的有漏的福报，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所以叫他做盲境。那么由此可知，理一定要明了，事上呢一定要认真去做，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发大愿，心大喜，方能入佛门。一般的同修，尤其是初学的同修们，一看到经上讲的大愿大行啊，他就莫名其妙，什么叫大？我发的这个愿够不够大？我修的这个行大不大？这个大的标准到底在哪里？这要搞不清楚，就是前面讲的盲见了。纵然认真努力啊，在修行呢，自己以为是精进啊，其实是盲进，没搞清楚。什么叫做大呢？给诸位说，无助就大，不执着就大。你要问为什么？你想想看，你一有分别，就有界限了，就画圈圈了，一有执着，把我这个圈圈就牢固了，就不大了。离开分别执着就大了，没有界限了嘛。那个大是这个意思啊。大愿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度众生。要度无量无边无数众生啊，尽虚空遍法界，这就大了。真能做得到吗？真做到了，现在就做到了啊，没有分别执着，那就做到了吗？起一点点分别执着小了，就做不到了啊。口里说发大愿啊，我要像佛一样啊，灭度无量无边无数众生啊。实际上自己呢有分别有执着，心量很窄小，那个不是大愿啊。立相立一切相啊，愿就大了。一切不执着啊，行就大了。 什么行？释迦牟尼佛在此地表现给我们看的，穿衣、吃饭，大行啊！穿衣没有分别之处，大行啊！普度一切众生啊！做出这个样子，叫一切众生看，给一切众生做示范，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吃饭也没有分别执着，吃饭是大行啊，修大行啊。你以为那个大行、大愿大行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由此可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要明道理，你要得法，桩桩件件都是大愿大事。诸佛如来之行啊，化身大事之行啊，就在此地。这个道理不能不明啊，不明你的修行无下手之处啊。这也是我们在前面也不断的提醒同学们，必须要念念的都要想着，我们要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好样子事上固然重要，理上更重要。理是实质啊，事是外表啊，实质重于外表啊。实质是什么呢？实质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真的是大愿大行。那么这就是入佛门了，入大乘之门。前云降伏即发大愿，此云行于布施即行大行啊。这个讲的布施，我刚才跟诸位说啊，布施是舍，是放下，把一切分别放下，把一切执着放下。这个叫真的放下了，比无所住行于布施方是大行啊。这个话的意思细心去体会啊，这句话里面意义深广无量无边，无限的深广啊，包括我们起心动念一切的行为都在其中。能不执着即大智，能行于布施即大悲，悲之愿行无不大，方是菩萨摩诃萨。小乘人对于世间法不执着了，对于佛法还执着，所以他没有大智啊。 大乘菩萨不但我执他破了，不执着了，于一切法他也不执着了，法执也放下了，这叫做大菩萨，大智慧人。贫于布施，在思想上就是我们一举一动一切的作为都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这是大悲业。这样度众生呢，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言教啊，说法是言教啊，身体做出来的身教啊，念念的要帮助一切众生的意教，身与意，三业都在那里教化众生，度脱一切众生。这跟诸佛如来有什么两样？我们学佛了，要在这些地方学习。悲智愿行无不大，样样都大。这个就是不但是菩萨了，大菩萨。大菩萨我们称为摩诃萨。摩诃萨是梵语。摩诃就是大弟子。大菩萨。世尊说《金刚经》的对象就是大菩萨，为大菩萨所说的。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人呢？凡夫。如果我们念头一转过来，想学菩萨，依照《金刚经》上所讲的原则，真的去做了，那就恭喜您。你不但是菩萨了，你已经是大菩萨了。虽然你还没见性啊，但是你的的确确是走的大菩萨走的路径啊，这个是没错的。发心要广大，为什么？非广大不能化我见。这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心量也大了，我执自然就化解了，我执不要破，自己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心量大，心量狭小啊，那就是坚固的执着啊，那才叫做真正的病根啊。佛这个方法的时候，是把我们从把我们的这个毛病习气呀，从根拔出。修行则要细腻啊，要细心。要绵绵密密，先观一切众生是原生同体本体啊，这些话前面都说过。能这样去想，这样去观察，这是智慧，是大智慧。观察外面境界比较容易，人要反省找自己的毛病不太容易啊，这很难啊，想想自己没有毛病找不到啊，
那看别人的时候都是毛病啊。看别人的毛病再回来反省自己，那就容易多了啊。不看别人，单找自己找不到啊。啊，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了，观察外面境界，然后回来反省自己啊，教给我们用这个方法，知道自己习气之重而潜意志，方能修行。修行先出病根，是佛说行于布施之经义。般若经上教给我们，的的确确是从根本修，不从枝叶，枝枝叶叶太难了，太烦了，太琐碎了。直截了当从根本修啊，枝叶上修，从事上修是枝叶上修啊，从理上修还算是从枝叶上，这个比枝叶强一点，还不是根本。从心性上修，那才是根本。啊，《金刚经》是直截了当的，叫我们从心性上去修。虽然说的是，虽然说的经，到后来都归到心性上，啊，决定是以心性做主啊。但是一定要先知道自己习气之重啊，怎么知道？常常想着佛在大乘经上说，一切众生无量劫来啊，我们不想别的，只想啊，佛说了，我们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一直想这个啊，这个话《无量寿经》上讲得很详细，《金刚经》上也讲得很明显，这不是假的啊。多生多劫这个因缘我们都错过了，佛不是不慈悲，不是不教导我们啊，我们怎样错过了因缘呢？没放下啊，虽然跟着佛学，依旧执着，依旧分别，这就是习气之重。这个是根本的习气啊，要在根本上着手。这一生因为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我们这个殊胜的因缘真有现前啊，绝非偶然啊，一定要珍重，一定要重视，这才能行，才能够修行啊！修行呢，先出病根，病根就是在分别之中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五住啊，啊，布施要放下了。要舍呀，佛说法的真正的用意在此地啊， 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像无人事事依照佛说去行，照佛讲的方法去行，就是而行不实。心中却一无其事，方是不住法相。心中虽无其事，依旧精进去行，方是不住非法相。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这几句已经说得很透彻很清楚了。佛教给我们的应当要做的，同学们当中有不少念过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当中特别是第32品到37品，这6品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无界十善，佛讲的很详细，四理因果都说到了，说得好啊。哪些我们要断的，哪些我们要修的啊，要做的，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认真去做，这都是讲的事，非常具体。而在刑法的大根大本，无过于观经上讲的三福，师尊说得很好，这个三条三世诸佛敬业正业，敬业就是清净心的，如何能够在这四修上得清净呢？还是《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也就是此地讲的心中一无其事，依旧精进去行，这才是啊三佛里面第一条孝养父母啊，不仅是养父母之身呐、啊，养父母之身，许多畜生都可以养父母啊，人为万物之灵，除养父母之身之外，养父母之智，养父母之心，这个重要啊！啊，养父母什么心呢？清净心、欢喜心啊，让他一生当中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啊，生活过得欢欢喜喜啊，这样是不是就能尽孝了呢？没有。一定 要帮助父母了生死出轮回呀，不要再搞生死轮回了，那才行啊。这个事情太大了，这不是我能办得到的。其实不然，你可以做得到，劝父母念佛求生净土。父母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你才算是尽了孝道。孝养父母啊，算是你有了成就了。你要没有把父母真的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孝养父母没做到啊。这是真的。那么第二，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决定要脱离三界，决定要超越轮回，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我自己做不到，不孝啊。我父母希望我也脱离轮回啊，他倒希望你怎么还在轮回当中，你这怎么能算孝呢？你才晓得，你要真正懂得孝道，那个人怎么不做好人呢？怎么他不做菩萨呢？他一定要做好人，要做菩萨啊，他才算是尽孝啊。他要不做好人，要不做菩萨，他就不孝了。所以孝这一个字不可思议呀。在佛法里面讲，可以说这个字是整个佛法的大宗旨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佛法里面说，整个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他三福第一句孝养父，这个建立在孝道基础上，菩萨戒、大乘戒、孝明为戒。世尊讲得这么清楚，什么是菩萨戒呢？孝就是菩萨戒。菩萨的戒条都是根据孝道啊建立的。那么我们要问，什么人把这个孝字做得圆满了呢？成佛，成佛才做得圆满啊。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父母看起来还有忧虑啊，你还有一瓶无明没断呢，还让父母忧心呢，那你还是不孝啊。成了佛了，父母没话说了，一点忧虑都没有了，那个孝道才做到圆满。所以诸位要晓得，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我们要想做佛的学生，你要不依教奉行，那哪里是佛弟子呢？在孝道上讲，样样都做得圆满，样样都做得没有遗憾。自己做人品德要紧，生活不必求奢侈，也不必求丰厚啊，能过得去就行了。职业一定要正当啊，不能够做伤心害理之事啊。比如说佛法里面讲，杀生的事业决定不做啊。纵然赚钱，但是你也晓得，你要是残害多少生命啊，违背理的事情，妨害众生的事业，决定不做啊。这是选择职业不可以不顾虑啊，不能不知道。 那么在家庭当中，一家嘛要和睦啊。我们举很简单的，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啊，夫妻不和，父母忧虑操心啊，不孝啊；兄弟不和，不孝啊。如果你家族大，这些还有堂兄弟表兄弟当中不和，不孝啊。啊，朋友无信，不孝啊。你踏进社会